弟兄姐妹，早上好。非常荣幸能够和你们在一起。能够和大家一起相交相识，对我来说是非常的美好。可以知道，可以认识 Bicky 夫妇，对我来说是非常的荣幸。我和我的教会非常的开心。我们能够让 Daniel 牧师在这个地方学习。我今天的讲道，就如刚刚提到的，是关于我们的信仰的私有个人化。正道的经文呢已经被读了，但是我还是想再读一下但以理书3章14节。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我希望你们可以理解，对我来说，用葡萄牙语对你们来讲道是非常的困难。然后对恰阿贡牧师来翻译来说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请你们理解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社会，他对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宗教、我们的信仰可以只仅限于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自己的圈子。这样一个邪恶的组织，他们想要的是限制我们自己的信仰。只仅限于我们自己的社会，我们自己的圈子里，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只去寻求这样一个私人的空间。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的一个教，使这个教会。逐渐的失去他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督徒只注重在自己身上，对许多来说，教会对基督徒来说只是一个敬拜的地方。对许多人来说，信心只是一个信仰，只是一个宗教上的一个经历。所以这个，教会没有办法再做一个好的见证。与其他时代不同的是。现在的教会只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建立在他们自己的空间里面， 而不是像之前一样能够给这个社会做见证，能够教导。在这样一个邪恶的社会里，许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想要和这个社会融为一体。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教会在寻求这样的一个舒适，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只想被这个社会接受。他没有做好他当做的这样重要的一个职务，他当做世上的光和盐。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样一个私有的信心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来为它做一个定义。所以我们信心的私有化的意思就是本当是公开的，现在变成了私有的。本来应该是一个广大的影响力，现在变成了一个特别的私有的影响力。那么私有的信心就是因为各样的压力、对逼迫的害怕，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子被限制，只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但是我们作为教会，我们必须不能让自己做这样的事情。必须不能让自己降服在这样的一个惧怕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西部这样堕落的信仰，英国是许多改革宗教家的一个土地，斯布珍、欧文，但现在好像是一个基督徒后的一个教会，一个时代。现在因为教会把他的信心、信仰私有化了。现在教会不是在影响这个世界，而是被这个世界影响。我们应当借着我们的教导，借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来改变这个世界。约翰福音17章提到，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基督想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展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我这里的点是什么？你问过你自己，你为什么当你归正了之后，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天堂？你为什么还要留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有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位置。基督呼召我们去做这个世界上的光和盐。当他把我们比作光、比作盐的时候，这个盐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可以保存，所以当这个肉从动物身上拿下来的时候，这样它们里面的一些物质会有一个不好的味道，所以我们把盐放在里面，这样可以保存这个肉。这就是教会的当做的。教会它在社会当中存在，基督徒在一个地方的存在，比如说在市场里面，就应该阻止这个社会的邪恶。盐的第二个功能就是让这个食物有味道，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在这里，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影响这个社会，我们要去影响家庭。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保留在一个私有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这样做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被高价赎买，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勇气，公开的活出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站立得住。我们在各样的方面都有绝对的价值。当基督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说的我是道路，他用的是特定的，他用这样的一个冠词，但是他如果用一个不特定的冠词的话，我们就不会在这个社会上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如果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冠词的话，这样的话就指代着基督它是各样道路当中的一个，但是这里它是特定的一个代词，说明基督它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通往救赎的道路，唯一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的管道。借着这样的原因，我们有绝对的价值。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章，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弟兄姐妹，基督救了我们，让我们所做的是超出我们私有的一个空间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公开的向这个世界展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我们可以在我们刚刚读过的但以理书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可以看到这一点，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背景。所以当时呢，巴比伦是有各样的王。巴比伦侵蚀了耶路撒冷。这是非常重要的，你需要去注意这一点，为了能够让你理解我的点。不是一些普通的人被带到了巴比伦，这些特别的人被带到了巴比伦。然后像士兵、教授、年轻人，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有影响力的人。所以他们把这样一群人带到了巴比伦。强迫他们在巴比伦生活，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这是尼布甲尼撒非常好的一个侵略的一个计划。使他们被这个社会的文化同化，让他们降服在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里面。所以什么是社会的同化，社会文化的同化，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人，一群人，他们被放在一个社会文化的背景下面，让他们能够逐渐的习惯一个新型的文化。所以他们的计划就是，他们要通过同化他们自己对文化的看法，使他们来降服在自己之下。这也就是使他们可以不再拒绝他们对他们自己国家的侵袭。所以他们会在巴比伦生活，他们会被那边的文化影响。目的就是在一到二代的里面，在一到二代人里面，他们可以完完全全的被这样的一个文化所侵蚀、所同化。那为什么要这样呢？所以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借着这样的同化，他们可以丢失他们本身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所以他们就可以对这样的一个文化，对一个新的国家不再抵触。许多教会被世俗的概念所影响，世俗的想法、世俗的做法。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是因为我们只把信仰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不去对外做什么影响。因为媒体的影响，因为各样的世界的压力，一点一点的，渐渐的，许多人在丢失自己的价值观，丢失他们自己的信仰。许多人，许多的教会，降服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文化同化之下。你现在可以看到许多人为了这个现代的社会而去辩论，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教会国家。他们讲述更多的关于政治，更多的关于这个社会，而不是上帝的话语。他们降服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文化之下。现在的教会失去了他自己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对我来说，我能看到这样的教会，看到这样的敬拜，对我来说是喜乐的。许许多多传统都在这里被保留了下来，我们的先辈，我们的新教徒，他们用他们的血做征战。但是很不幸的是，在这样许多的教会来说，这对他们来说是不真实的。在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之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会学习我们信仰的私有个人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怎样信心是怎样的寂静了下来，私有化？这样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在我们讲论的这一切事情的背后，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这样的讲述上帝的主权，就好像魔鬼不存在一样。非常好的是 ，B.K. 牧师他写了一本关于撒旦的书。我们需要跟我们的敌人做征战。所以，信心是怎样变得私有化的？在但以理书3:14，我们再一次读，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弟兄姐妹请注意，尼布甲尼撒他建了一个很大的金像，可能88英尺，然后放在一个地方，在一个非常公开的场合，这个金像被诗歌班环绕，每一个在这样一个公开的场合的人，当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被演奏的时候，他们需要立刻俯伏敬拜这个金像。那这个金像的意义是什么呢？巴比伦人有许许多多的神，每一个神都有一个名字，许多的神，许多的名字。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这样的一个景象，它没有任何的名字。但是你不假尼撒，它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这个景象意义着什么？14节，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一些希伯来文的学者帮助我们更好的翻译这个经文。这个不也不应该用另一种方式来翻译。这个不也不应该被翻译为你们不侍奉我的神，是借着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它的翻译应该是这样的，请你们仔细听。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就是不侍奉我的神。你们通过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来不侍奉我的神，这意味着什么呢？所以，这样的一个金像，它代表的不是一个神，而是许许多多的神。本质上就是巴比伦的文化。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当他们侍奉这个金像的时候，你就在侍奉其他许许多多所有的神，特别是巴比伦的神。所以，这个金像它代表的是许许多多的神，是一个多元化，这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有许许多多的人来自许许多多不同的地图、不同的文化，他们都有着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神。所以，借着这样的金像，尼布甲尼撒想要说的就是，我不是在让你敬拜我的神，而不是你的神。我想让你做的是侍奉巴比伦许许多多的神，还有你自己的神，同时敬拜。他想告诉他们的是，他允许他们敬拜他们想要敬拜的任何神。他们要做的是公开的承认这个国家要让他们侍奉的神，他们需要在公开的承认这国家想让他们相信的信仰，他们可以私自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神，但是在公开的场合，他们需要相信巴比伦的神。如果在现在你还没有办法理解的话，我相信你现在可以理解。换句话说，我不是想要让你放弃你自己的对于婚姻的观点，你圣经的关于 符合圣经的关于家庭婚姻的观点。只要你把这样的观点留在你自己这里，只要是你私自的，你只要不公开的散布你这样的想法，你只要公开的做我想要你做的事情，不然的话你就会被指控你违反了这个社会的秩序。这不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吗？在巴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见，一个舆论的犯罪。如果你给了这样的一个意见或者观点是和这个国家相悖的，那你可能就在监狱里面了。如果你想要和这个国家和平的共处，那你就必须的相信这个宗教文化的多元化，也把你自己的信仰留给你自己。所以我的点就是，所以私下里他们可以敬拜以色列的神，但是公开他必须敬拜巴比伦的神。你在公开场合的表现方式必须和其他人一模一样。弟兄姐妹，你必须的认识到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时代也在发生，这样同样的压力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发生，所以它促使着我们保留我们自己的信仰。你可以在私下里承认你的信仰，但是公开的不可以。借着这样的社会文化的同化，它让你把你的信仰留给你自己，是让这样的信仰是私人的。我们来看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他们面对这样的压力，他们做的是什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去学习他们？他们不在Joe Biden面前，他们在尼布甲尼撒面前。那个时候最强大的帝国，任何的违抗命令都意味着死亡。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这些人是谁？他们不是不被人所知的，他们深深的处在巴比伦的文化里面。如果你在第一章当中记得，他们接受到了很多关于巴比伦的教义、巴比伦的文化，就好像其他的巴比伦人一样。这些人他有这样社会文化同化的压力，他们借着这样的压力，他们应当把这样的信仰变得私有化。所以这些人他们借着这样的压力，他们应该是降服在 尼布甲尼撒的计划之下。但他们是怎么做的？我们看到第十四节，他们的回答是不，他们不会跪拜下来敬拜你的，敬拜他们的神。我们不会降服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不会转离我们的神，我们不会放弃我们自己的信仰。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这样的力量，让我们来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不应该降服在压力之下。我们的信仰是被我们的信心是被高价赎买来的，是那羊羔的血。你觉得那羊羔的血不配得我们这样的见证吗？这样，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不配我们公开的去做见证吗？这些人，他们从来没有否认自己的信仰，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强大的王面前，但是他们这样做是有后果的，就是在火窑里面。今天我们看到同样的后果，当他们拒绝这个国家，拒绝这个州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后果。但是这些人他们不在乎这个后果，所以我们选择的是拒绝这样的压力，使我们去降服。还是我们因为害怕，就让我们的信心私有化了？因为各样的原因，你本当站出来说话，但是现在你安静了下来，你不会去说。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不会安静下来，你会站起来说的。我们要阿门。在美洲，有一个共产主义，我们有这样的领导者，他们做的决定是违反我们的信仰的。美国，它本来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督徒的根基之上的，但是现在这样的根基一点点的在失去，我们的信心逐渐的私有化。弟兄姐妹，如果对我们来说，这个社会对我们的如果你决定了不想要面对任何的困难的话，我们的信心就会寂静下来，我们的信仰就会寂静下来。我们也如果我们自己也没有那么看重福音的价值的话，我们的 信心、信仰也只会被限制于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面。我们当这样的压力一直在增长的时候，我们当怎么做呢？所以，借着沙德拉、米莎、亚伯尼哥的例子，我们应当怎样面对压力？我们应当怎样去做，是去阻止我们的信心变得私有化？第一个就是我们对着信仰的信念，第二个就是我们应当正确的看待苦难、受苦。首先，对于信仰的信念，尼布甲尼撒非常的生气，那三个年轻人。因为他意识到了有这样的一个背叛，所以在第15节他又说了一遍：如果你敬拜，如果你听到这样的声音去敬拜的话，那就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你看到了吗？他们被迫的去敬拜那个金像，你看到了。他们在面对这样的压力的时候，他们自己对信仰的信念是什么？沙德拉、米夏、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必不回答你，我们不必回答你。”你知道他们借着这个，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样的想法从来就不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永远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做这样的事情是没有，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他们对他们的信仰有这样的信念，这样的信念使他们永远不会敬拜这被人所造的金像，他永远不会背叛他们的信心，永远不会背叛他们的上帝。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对他们的信心有深深的信念。这是在我们这样的教会里正在缺失的。这样一个虚弱、软弱的基督。我们看到的。是非常小性的人，当埃及的一个非常残酷的王，还在的时候，他给他自己是主是王的这个称号。那个时候，即使是那些基督徒，他们必须。敬拜这个王，在罗马的时候，基督徒也必须公开的说凯撒是王。但是那些人，他们从来的没有 让他们的信心变得私有化。他们对他们的信心是有信念的。我们教会的先辈，他们受到了威胁，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当他到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门徒想要去想办法救自己，脱离死亡。所以他就对那些人说，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好意来使我烦恼呢？如果我出去，我看到野兽不饥饿的话，我会激起他们，使他们来吃我。我们看到路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他马上要死。他必须背叛他自己所做的，他必须背叛他自己所相信的。路德说了什么？除非我被除非经文再一次让我相信，不然的话，我是不会背离我自己的想法的。这就是信念。这样的信念从何而来？来自于他们对上帝的认识。第十七节，他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十八节，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样的一节，我们所侍奉的神，这样的一个信念，来自于他们对上帝的认识。他们的生命单单的关注于在上帝的身上。他们与上帝的关系，他们想要的不是从上帝那里得来什么，而是因为他们毫无条件的爱上帝。 借着这样的关系，他们对上帝，他们借着这样的原因，他们对上帝的关系是来自于相信爱。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上帝。我们非常的需要学习上帝的属性。那个被在美国、巴西、美洲宣讲的上帝，配得我们去为他受苦。他不是一个圣诞老人，当我们知道圣经当中的上帝的时候，我们会有信念。没有人可以轻看这样的信念，哪怕是对死亡的威胁，也不会让我们放弃这样我们对信心的信念。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的上帝吗？我们相信他会像他说的那样救赎我们吗？我们可以相信他会毫无条件的救我们吗？你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经文里看到这些人，他们相信了上帝的救赎，这是我们需要的。清教徒是知道上帝的人，你看他们受了多少的苦，孩子们贫穷、逼迫、杀害，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背叛他们自己的信心，他们敬拜上帝。我们在这世界上看到的许许多多神学院，他们学习关于上帝，在他们眼里，上帝好像就是一个死尸体，就好像他们开了上帝的胸膛，他们学习上帝的各样的器官，还有上帝的心。你学了之后，你可以缝合起来，然后可以再次回来学习。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是永活的神，他和他的受造物是有关系的。我们要和上帝同行，就好像以诺和上帝同行一样。上帝他是亚伯拉罕的朋友，这是他们没有让他们的信心私有化的第一点，就是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信仰的信念。第二个做法就是对于受苦的正确的看法。尼布甲尼撒非常的生气， 像是阿德拉、米莎、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这个窑是这样的热，那些抬着三个人的都被火焰烧死。弟兄姐妹，我想对你们非常的真诚。在这样的一个邪恶的社会里面，我们对于这国家的想法的，因着我们对于我们的信心的忠诚，我们会受到这个国家的反对。你看到了吗？这个火焰比寻常更加七倍。所以在这里是什么？是火焰窑。这些试炼、受苦、苦难。因此我们应该对受苦有一个正确的看法。第一点，受苦对基督徒来说并不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他们恨恶光明。他们被扔在火里，这样就可以被分别出来，可以看到什么是光，什么是黑暗。就好像基督说的，每一个人都会因着我的名而恨你们，因为他逼迫了我，他也会逼迫你们。借着这样的原因，苦难对你来说应该是不是不寻常的。经文上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年轻人，他们是敬拜上帝的人，但是他们没有被免于受苦。我们的主基督，他过了一个完美的生活，这样的虔诚，但是他还是受苦了许多。你为什么会有平安，会有和平？弟兄姐妹，走向那个火焰，不要被他所怕。第三点。我们有一个中保，在我们的苦难当中，我们有个中保。许多人因着受苦而死，他们被摧毁了，他们降服在苦难之下。我们应当怎样做呢？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知道基督他也在火窑里面，当尼布甲尼撒他看向火窑的时候，他看到两个震惊的事情。第一个就是 他看到三个人在火窑里面走，没有任何的受伤。第二个就是他们看到第四个人，他与他们同在，这个人是谁呢？尼布甲尼撒说，他也给了我们一个提醒，他说那个人的相貌好像神子，这非常清晰，这就是基督。这个点就告诉我们，如果你为了你的信心去辩驳，那你会受苦，会有后果。他可能，上帝可能不会让你不受苦，但是他会在火窑里和你同在，他会在火窑里把他的手给你，他会和你在火窑里一起走。这就是我们在以赛亚书43:2看到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你赞美上帝。我们在那样的经历里面，我们永远不会没有上帝的救赎。上帝他对他的子民是信实的，他对他子民也一直会是信实的。所以我们来总结28-30，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告升了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这多么美的一件事情。 Biki 牧师，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我多么希望在我们的世代里看到这样的一个神迹。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逆转，上帝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高举他自己的名。他们本该是被巴比伦的文化而同化的，但是现在是什么？他们改变了巴比伦的文化，他们没有让他们的信心私有化，他们在这世上做了光，做了盐。巴比伦现在要跪拜在他们的神面前。尼布甲尼撒看到这样，他必须要承认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也高升了这三个年轻人。现在 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都不得谤读他们的神。如果他们谤读的话，他们会被凌迟。在这里，这国家的法律被改变了。对神的敬拜现在放在了尼布甲尼撒的心当中。他们的信念，他们对上帝的相信是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上帝他在巴比伦被荣耀，因着这三个年轻人的见证。你看到这些人，他悔改归正，他得救，他们的见证是荣耀上帝的。当他看到那些人没有被得救的时候，他们不仅仅是为着他们会下地狱而难过，更多的也是为着上帝的名没有被荣耀。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当做的，我们也在这个时代当盼望去做的。我们应该像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一样，我们即使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我们也不要让自己对于我们的信心而安静下来。我们要做这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愿上帝祝福你们每一个人，谢谢。